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便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着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曾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们今天选这个题目，是配合你们教会的主题跟我们教会主题。我们教会主题今年是靠主得胜，你们的是敬畏神。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想要，特别我们想要敬畏神的话，我们真的需要靠主得胜。今天显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讲的题目是，就讲的是约伯记的故事，其实我准备的时候是蛮早就准备讲这个题目了，所以后来我才发现，是后来是什么？昨天吧，在前天的才发现哦，原来。汪牧师、汪传道好像几个礼拜前也讲到关于约伯记的。我希望没有什么冲突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啊。敬畏神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常常听到？应该有哈。大部分都在旧约圣经里面，我在这里有一节是一个可以说是代表性的，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如果你们不介意跟我一同来读好不好？这个黑字的就是要读的，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你知道你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神是非常幽默的啊，神呢，这个100岁才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然后呢，就要他把这个儿子献给他。而且如果你看前面那个这创世纪22章的话，非常幽默的，他讲到这个什么，这个以撒是谁啊？不要弄不清楚哈，这个是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神今天要我们献东西都是这样子，我最爱的，我唯一有的，那就是我最宝贝的，神就要我们要。如果你最宝贝你的学问的话，神就要你的学问；你最宝贝你的孩子啊，神就要你的孩子。这个是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愿意把他最好的献给神。这一类的圣经在旧约里面讲到敬畏神很多，这里说一共有73次。新约有多少呢？新约不多，新约一共只有11次，而且11次里面有一半以上是讲外邦人的，然后另外1次呢是引用到旧约的。所以真正的针对新约时代的新的人的话，只有5节圣经。换句话说，全本圣经加起来85处里面，大部分都是讲到旧约的以色列人跟新约的外邦人。那是这个表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信主的人，我们就不需要敬畏神呢？ 我就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两个另外两个除了约伯之外，我们从另外两个算是比较近时代的人，看看他们怎么样敬畏神。对不起，按错了。我先把另外那个五处圣经都列出来，我们很快的把它都读一遍，好不好？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只有这样的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叫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最后两个是启示录。启示录开始就讲到说神最后的审判。启示录完毕以后，就说信的人都被接到天上，那就做什么？就跟那个24长老，跟四活物，跟那个从的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一同来昼夜来敬拜主。所以我们就要审判以后就敬拜。那这两个都跟敬畏有关的。但是前面呢，就我们今天的新约信徒所要做的是什么呢？也是要敬畏神。这些东西不可以小的。什么叫做得以成圣？我们能够敬畏神，才能够得以成圣。成圣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像耶稣，效法耶稣，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的品格，像耶稣的温柔，像那这些呢，要先从敬畏开始。耶稣来到世上，我常常觉得很 amazing， 他三年半把所有他要做的东西做完。我们去读书，我们就知道啊，读大学要四年。如果你读快一点，说不定三年半可以读啊。然后要读这个硕士，还有博士，然后这个如果你读医了，还才麻烦了，还有什么 resident 啊，什么一大堆的东西。耶稣三年半，他把所有事情做完。你看约翰福音17章，他说：“天父交托给我的，我都做完。”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啊，甚至我读神学的时候，常常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 procrastinate， 把东西拖。所以后来呢，那个我们的老师就说，你要好好去看看耶稣的榜样，没有想想看，对对，三年半啊，所以赶快三年半把神学院的东西来读完了，感谢主，敬畏神。才可以得以成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得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虔诚的，用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敬畏神的心来侍奉神。就是说，不是只要坐在表面，敬畏的心，不只是要敬畏的外表，敬畏的行为，而是要敬畏的心。然后接下来讲了要尊敬众人，要尊敬君王，要跟弟兄姊妹要有爱的关系，但是对神是一个敬畏的关系。所以这些这个五节圣经，就说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有敬畏的。那现在我们新约的敬畏跟旧约的敬畏有什么不一样呢？下一个 slide 让我们，哎，对不起，我去哪里？哦，在前面一点，对不起啊。新约的时代的敬畏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 这里有一节圣经，就第二的黑的，跟我一同来读好吗？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把他所认识我们所不认识的介绍给我们。他来就是把神的性情完全的丰满的去表现出来。所以耶稣来了是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想到神啊，为什么用敬畏这个字，英文就是 fear 就是害怕。所以在那个外邦人里面，他们就是害怕，因为他们对神不认识。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也是害怕。我们今天对这个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呢？我想多多少少跟旧约以色列人跟新约的外邦人也是差不多。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很多信耶稣的，刚刚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开始读圣经。开始读圣经的话，读 他就发现有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明显的旧约的那个神好像很严厉，对不对？那个大卫啊，这个大卫这个数点百姓，然后神就惩罚他，然后就是这个他这就死掉几万人。所以以色列人在做金牛犊，那神就让那个利未人去把杀了很多那些拜金牛犊的，杀了几千人有好一些这样子的例子那在新约，那耶稣大家都喜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教会，包括你我的教会也会这样子。我们唱的诗歌啊，都是赞美，都是强调爱，很少讲到罪的，很少讲到罪的啊。这个字大家不喜欢听，对不对？连宝血都不太想要听了。Okay. 宝血跟罪都是跟那个比较，我们这个观感上呢，都会就比较负面的东西。但是敬畏才能够带出一个成圣。耶稣来的是完全的圣洁，我们要效法他，我们就要先敬畏神，畏惧神的那个公义跟公平。在以赛亚书33章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我们要遵从了在 天上的，在高那天上的神，因为他是用公义公平来审判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叫新约，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据，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其实从耶稣那里能够认识，就晓得这个神是不只是我们要畏惧的，我们知道他是公义公平，也是蛮有恩典慈爱。虽然在出埃及记34章，神自己向透过摩西来宣告，他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一直到30代。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恩典是直到千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到现在有几代啊？大家知不知道？你看，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贝鲁，到贝鲁到耶稣降生，那是多少年？那才42代。所以我们这个全人类的历史到现在大概也只有千代。神说要追讨我们30代，不是就当然是这个数字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神说我们要追讨30代，是因为我的罪会影响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会影响我的孙子， 这样子会影响到三四代，而且当时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住的哈都是一代一代的连在一起的，就到了第四代很可能就上的第一代的就会过世了，所以三四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这个整个家，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整个家，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有钱有怜悯的，神为人人预备救恩，对不对？因为他知道我们不靠他的救恩我们不能得救。 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看看为什么神对约伯有那个那么严厉，那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我们再看两个比较算是比较现代，也不是很现代了，有一个是非常现代的，有一个是比较久一点的。我们来从这三个这个信心的伟人，这三个敬畏神的人里面学功课。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历代每个时代里面你都留下一些敬畏神的人，让我们来学习他们的榜样。主啊，我们的亏欠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学习，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欣赏这些敬畏神的人，我们就求主你祝福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传讲的我们听的都一同在这些榜样里面来学习，一同得到造就，让主你这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变成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两个是新约的敬畏的人啊，有一是格里汉牧师，你们都晓得了，另外一个是谁？加尔文，对对啊，加尔文不能算是近代的啊，加尔文是16世纪的人，但是还是比较近了，比起约伯来是近很多了啊。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两个人，但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看约伯。吴师弟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接下来这几节圣经，你跟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遗忘。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这里是把约伯记前两章里面讲到约伯怎么样敬畏神，我们来就揭露一下。第一节呢，就是说他是怎么样敬畏神，他就是远离恶事。敬畏神就要必须要远离恶事，就是没有可以妥协的。敬畏神就要远离恶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基督徒有三个大仇敌，是哪三个？是什么？世界、肉体或者就是自我了啊，还有呢？还有就是魔鬼啊，魔鬼撒旦啊。那我们很通常我们都会先想到魔鬼撒旦，因为哈，它是一个很显明的。为什么我们能先想到魔鬼撒旦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常常接触到常常经历到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常常被魔鬼撒旦来攻击的，我们是很容易把我们的软弱来推射在魔鬼撒旦上。 OK， 大家听过这个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哈，对不对？周楚的三害是哪三害？一个是山上的老虎，第二个是海里的蛟龙，对不对？这个是什么？ 这个你可以说一个是代表魔鬼，另外一个是代表世界，反正就是说就他们的周围的环境，周围环境里面有一些恶因素在那里。第三个是什么？他把山上的老虎杀了，然后到海里面把海里的蛟龙杀了以后，他非常高兴，他回到这个自己的乡村里面，以为大家要欢迎这个英雄了，结果大家跟以前一样，一看到他进来，大家都躲起来，都跑到自己的家里面了，因为原来他是乡村里面的小恶霸。我们发现最难处理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周楚也是一样，是后来周楚把这个最后最大的仇敌也除掉了。所以这个地方说要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恶事还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宴席过了以后，约伯就打发人叫他自洁。约伯这个人真是有福，他有七个儿子，有三个女儿。七个儿子一个礼拜有几天？有七天。所以第一天老大请客，把另外的六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爸爸妈妈请过来。第二天老二请客，第三天我们昨天去参加那个林三刚弟兄的林师母的那他们的安葬礼，林牧师林弟兄他就是更有福，他有十个儿子，他没有，他有十个孩子，他有七个儿子。是不是没有？他是什么？他三个儿子是吧？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他跟约伯一样。我不知道他儿子有没有这样轮流请他，但是我知道他们呢分得蛮散的。但是这次林师母过世的时候，他们一家都全部都回来了。那最后几天呢，他们都到医院里面，我听他们的一个女婿，因为他呢有一个女婿就是我们的英文牧师啊，那女婿说。医院的人好像很不高兴，因为那 waiting room 里面被他们全部霸占了，他们连孙子还有曾孙，还有三个曾孙，那就全部一共有51个人在那里，把那个全部霸占掉。约伯是很有福气，他有七个儿子，每一天都很丰盛，这个每个儿子都很孝顺，都做最好的东西，把妹妹、把那个弟弟啊、兄弟啊都请来吃了，这个饭食很好安排。我想最快乐的是谁？最快乐的是约伯的太太，不用担心做饭菜，对不对？每家这个轮流去。约伯吃完了以后，就打发叫他儿子说：“你们要自洁，不要吃吃喝喝，忘记了神，忘记神的恩典，忘记了我们要神在神面前要洁净。”然后担心他们不听，所以每一天起来就清早起来，又为他们一个一个人来献祭。这都是约伯的敬畏神，对不对？然后。后来约伯受到魔鬼的攻击，然后就很多那个家产，很多的身外之物全部都失去了。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当被称颂的。所以他在这个上面没有不以神为愚妄，就是说不会随便去评论神。我们很容易去评论神，也许我们不开口，但我们心里面会有评论，对。所以我们刚才说要有敬畏的心，连心里面的也都不会去评论。然后后来他自己身上都长了疮，那他太太说：“你就，我们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呢跟原文也不一样的哈。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第二章哈。”那我来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啊。约伯记第二章讲到他太太说：“ 你这样子 还活着干什么呢？所以他太太我看看，他太太说，你仍然持守戒绝这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们中文翻得算很不错的了，弃掉神就让你就 give up。 原文是什么？你咒诅神，你就咒诅神，然后 就死了。你咒诅了神的话，你不自杀，神也会来击打你，对不对？然后约伯说，你这是愚顽的妇人。他说，我们从神这手里面得福，我们岂不也可以从神里面得祸吗？哎，这个好像是很公平的东西，但是我们这种祸福来了就不是这样子的了，就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们以前以前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教授讲过一个例子。他说 有一些新生，他们来第一个学期讲好这个礼拜要交那个期末的报告，结果没有，就说大家都迟了，就变得晚了一个礼拜。晚了一个礼拜，老师就说啊，你们是第一次，所以那这次就原谅你，就没有扣分。下学期了，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也是到了时候，他们就晚交。晚交了，他们就想，哦，那下学期我就还是可以没有减分。结果减了 15%， 那就是说你的顶多在那个时候啊，你顶多只能拿一个 B minus。 哇，吓了一跳啊。 B 哦，不是 B minus， 还是 C plus 的。然后他们就抱怨，然后说，我们不是讲好了吗？上次是恩典，这次是没有恩典的，这次 是应该有的。神给我们祝福，神也会给我们祸，但是我们 受到福的时候，就觉得慢慢多拿了，就理所当然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先跳到后面好了。OK， 约伯的三个好朋友来了，哦，来了七天，陪他坐在那边不讲话，就陪他坐在那里。约伯在那边坐很辛苦，很辛苦。如果有人陪你，那就非常好。我们学辅导的就晓得，你做一个成功的辅导的话，不是要讲很多话。你要在陪他，人家跟你讲，哦，是啊，是啊，哦，你好辛苦啊，讲，听了半天，然后啊，最后还拿了蛮的丰富的一个那个配，然后呢，那个人说，哦，这个辅导真好，然后我现在都全部舒服了，那辅导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一句话。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好辅导。因为他们七天以后就开始讲话了，他们想说，神会不会不公平？不会。神会不会不公义？不会。那这事情发生了，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约伯嘛。问题就出在约伯那里了，对不对？所以约伯越听越不舒服了，啊，到后来说，我希望你不要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列出一系列的约伯受到这个朋友的激动而的出的一些的，可以算是罪了，不是很严重，还是罪。第一，他咒诅自己，他说，我宁可不生，没有生下来。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两个太太都怀孕了，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欢喜。我们说，这个是神给你们的产业。约伯是神给约伯的父亲母亲的产业。他不能说自咒，我宁可不生下来。生命是属神的，我们不能去咒诅。 连自己也不能去咒诅，像好像自杀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一样。所以约伯咒诅自己，约伯在一边说诉苦，诉苦就是暗示有一些神所掌管的事情上不公平。然后约伯在那边要求神要给他一个答案，我如果我犯了罪，我对神我要有个交代，对不对？那是公平的。那现在说我约伯觉得他没有犯罪，神 给他这样一样惩罚，神也需要给他一个交代。这个是第三个，这是表示什么？就是表示说约伯要把他自己跟神放在同等地位上。神是至，就是全能全知至善的神，神是比人高很多的。约伯这样的要求是要把他跟神的那个高地的距离拉进来，要把他放在同等，所以也是一个罪。约伯说他的智慧比他的这几个朋友更有智慧，大概也是可以 说得过去。约伯责备他的朋友就没随便乱讲，因为他们讲来讲去讲不出的道理来，也可以说。最后约伯说很多恶人都 很平康啊，他们很享受，好像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讲到这些恶人，哦，他们这个、啊、很蒙福，他们呢吃到胖到那个眼睛都睁不开来了，对，大概是双下巴三下巴这样子，然后最后呢无疾而终。那所以那个诗人，那是阿撒啊，阿撒说我是突然洁净我的双手。现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有过这样一种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知道我有。我们会的，我们会看到啊，你看这个人那么糟糕，那啊，看他好享福。我明明知道他是专门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情。那我就啊，我很正正的直直，对不对？但是呢，我就是那么贫穷啊，这个到退休的时年龄了还不能退休，因为没有钱，对啊，而且现在 Social Security 也很危险啊，如果真的退休了，到时候 Social Security 没有钱给你，也没有办法。约伯会这样想，这些只是都不是很严重的一些罪，但是毕竟他就是还是他最后他就是抱怨神没有慈爱，神没有公平，神没有公义，这些朋我的朋友不能安慰我，我的朋友都是愚妄的，他们看不到我所看到，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没有这个同理心在这里，这都是约伯被激烈的。但是我们现在回来花一点点时间，哦，要注意时间了，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思想神为什么让约伯有那么凄惨的这样一个遭遇。首先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就不再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整个事情是神启动发动的，不是魔鬼撒旦来跑来控告，控告约伯。魔鬼撒旦这个名字，就希伯来文就是控告的意思，翻成希腊文 diablo 也是控告的意思。魔鬼撒旦整天就在控告人，所以他乐得要去控告约伯。但是神可以不让魔鬼撒旦到天庭来。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魔鬼撒旦可以在那里，但我们知道是神容许才会来的。然后是谁先讲话？是神先讲话，神先对撒旦说：“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约伯？他是这个 number one， 这个大好人，他是这个全然正直。”然后魔鬼撒旦，那他就可以讲了。那 因为神问他嘛，那他就可以答了。如果神不问他，神不提起约旦来，魔鬼撒旦没有权力，没有权柄，没有权力可以在神面前开口的。是神让神把这个事情挑起来，神把这个事情挑起来，挑起来以后，神让甚至神激动激励撒旦去攻击约伯的。为什么呢？神不要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一些苦难，来在苦难里面去经验，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少有一半以上会失败，失败就跌倒，跌倒了神的公义公平要去帮助我们就很非常的困难。神盼望有一个人是代表所有的要经历苦难而从苦难里面得胜的，那就是约伯。他这个得胜也不容易，他经过好多好很完全，最后有一个幕后的，那就是耶稣。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就说耶稣在那苦难里面学了完全，这句话很不容易明白，因为我们就是想来想去说耶稣还可以不完全吗？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在经历上能够完全，因为约伯代表我们在经历上没有办法完全，刚才我们看到 一系列的罪人，但是幕后耶稣可以说是幕后的约伯，他在这个患难上得以完全。所以我们遇到患难要怎么样了？你可以去找牧师，可以找可以找辅导，最好好好去读，看看约伯记，看看耶稣。你读约伯记不要把四十二章从头到尾来读，最主要先读第一章第二章，然后最后四章就好了。因为最后四章讲到神用反问来问说，神知道的这一切大自然的运作，这个生物海里面的大动物，这个地上的大动物，然后这个宇宙这个太阳系的这些运转，你知不知道呢？神就是说，我既然能够知道，能够掌管，让各样都调整整有条，你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约伯自己承认他的错，然后最后他讲了一个大家都很熟的这一句话，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信基督徒一个秘诀，我们在苦难里面才真正的认识神，否则的话我们很有时候是头脑上的认识，有时候是感情情绪的认识。你在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那是感情情绪的一种认识，你后来的或之前或后来读圣经，那也都是头脑认识。我们要在那个苦难经历里面才真正的认识神，以前我们只是风闻神。好，我们时间不多，我们要赶快开快车了。我看看，我可能已经有点晚。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加尔文。这里这个是维也纳不是，这个 Geneva 日内瓦的一个很有名的像。这边四个人最主要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第二个呢是加尔文，然后另外一个是法尔勒Farrell William Farrell Farrell 是他的一个同工，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 mentor 我们知道加尔文、马丁路德跟茨玉尼是三个的基督教改革的三个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那其实这三个人不是同等的，因为茨玉尼跟马丁路德是差一岁，而加尔文是比他们都小了25岁，所以加尔文可以算是第二代的。所以加尔文一直到很想要跟马丁路德能够建交， 但是马丁路德呢就一直拒绝跟加尔文建交。加尔文是其实一个非常谦和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了，我们想到认识的加尔文他就是个神学家。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很谦和的神学家？不太多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懂得越多的时候头脑越大。所以圣经里面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心能造就人。加尔文是一个非常谦和的神学家，他很想要跟马丁路德建交，但是马丁路德这个人，他这个头脑就是指一方面的，他就说你的神学观点跟我不一样，我就不能跟你 打在一起。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玻璃窗里面，他们两个人只是一生没有见过面，没有见过面，因为马丁路德拒绝去跟加尔文见面。但是加尔文是那么谦和的人，加尔文跟法尔勒啦就一直是好朋友。加尔文本来是在巴黎，在神巴黎的学院里面教书，但是因为他开始有一个宗教改革的一种观念，所以呢就被那神学院 kick out， 把赶出来了。赶出来了，他要准备到那个奥地利的另外一个神学院去教书，但是Pharrell 就找到他了。Pharrell 就说，劝他说，现在就日内瓦那边那个教会很需要一个牧师。然后呢，加尔文说，我不是，我这不是我的兴趣。我们以前，我们大部分出来传道了，很多都是半途出家的。我们以前的有，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都是学理工的。我们是喜欢去读书，喜欢去教书，叫我们牧会，哎，这个太辛苦了，所以都不要，没有人愿意去做牧会。法勒怎么样劝了一下，我们不肯去。那法勒后来就想一个很好的劝的法，啊，咒诅加尔文。他怎么样咒诅？他说，神感动我，我要来告诉你，你如果不听我，你就是不听神的话，那神一定要惩罚你。加尔文非常敬畏神，加尔文说，哦，他说是神感动我，这个大概他也不没有理由要跟我说谎啊。所以加尔文就去了。然后法尔勒跟他一起去，他们两个人在日内瓦牧会牧了几年。那这个教会很糟糕，把两个人都 kick out， 不要他们了，我们不要他们。所以他们两个又分开了，法尔勒到一个地方，然后加尔文到另外一个地方。后来过了几年，日内瓦的教会又发现他们这两个很好，又想去把他们请回来。他们就知道一定请不动加尔文，所以他又跑去找法尔勒了。法尔勒就好，我去帮你想办法。他去找到加尔文，然后加尔文说，你看我们才被人家把 kick out， 你还要再来一次吗？那法尔勒又再去劝到后来，他说，你看是神感动这些人，这日内瓦的会友，他们悔改了，所以来跟我讲，然后我来跟你讲，如果你不听我，就是不听神的感动，那你又要被神惩罚。那加尔文呢，又被那法尔勒劝动了，所以他们两个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加尔文再到日内瓦的牧教会里面再站讲台，第一堂讲道讲什么啊？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话，那个 title 就是 "I told you so"。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加尔文不是这样，加尔文上一次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今天就是几年前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今天翻开来，我们今天讲罗马书第九章。他不会去 abuse 这个讲台，讲台是圣洁的，我们不能在讲台上去批评，不能在讲台上论断，讲台是要供应神的话语。所以加尔文很敬畏神，所以他 很谦和，很愿意跟人合作，叫我们敬畏神。所以人，神透过人对他的讲的话，他愿意去听。叫我们很重视，很尊敬神的话语，他不会在这个讲台上讲一些不合适、不能使人造就的话。好，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很，是不是差不多啊？我就很快来结束啊。我们最后讲格里汉，我想格里汉大家都晓得了哈，大家，所以我们不会讲很多，我们就只讲格里汉的这个团队。格里汉的团队这里有五个人啊，现在这五个人都离开世界了，都回到天家了。这个是很早期的时候，这组的这个团，他这个团队维持了很久，这个很不容易啊。跟人家一同来做这个团队精神，一同来服侍，很不容易。五个人的话，最少有五个 idea， 有些人甚至有六个、七个，因为有些人自己都把持不顿，所以好多 idea 在那里。但是他们不但是他们能够一同来做，他们五个人呢都是事工的同伴、灵性的同伴，还有品格的同伴。Billy Graham 出去的时候，他的师母没有办法，Ruth Graham 没有办法常常跟着他。Billy Graham 说很早从一开始出去传道，他就有一个跟班，这个跟班是他的同工，他去住旅馆他就跟他住旅馆，他去吃饭他就跟他去吃饭。这个同工从一开始就从来不会让 Billy Graham 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做什么事都跟他一起，特别有异性的地方，这个同工就会跟着他一起，是他的品格的监护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需要团队不只是事工的同伴，我们很多时候是事工同伴其实都不容易做，对不对？你去看 哪一次可以看看那个同工会，同工会里面好多意见呢，同工会就不容易了。那事工已经不容易做同伴，你要灵性的同伴更不容易，在品格上的同伴就是彼此关注，你来监护我，我来监护你，这是 Billy Graham 这个团队。然后 Billy Graham 很敬畏神，他就是知道神怎么样呼召他，神要他做不到他就做不到，他一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他放过，他跟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建立非常好的关系，他从来没有跟他们就是说利用这个关系来去做任何的事情。上个礼拜天这个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的 Op-Ed 里面，因为 Billy Graham 刚过世了，他们请了一个加州的一个历史学者叫做 Hollinger 的，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一窍不通，他这个叫做 Miss Opportunities。 他说 Billy Graham 实在应该在他有 那么好的关系里面好好来利用这个，来把那个科学跟宗教信仰里面能够联合起来，就妥协。所以他叫做 Miss Opportunities。 这篇文章就表示这个人对什么宗教信仰完全都不懂。我们不是 Billy Graham 不是要利用这种机会来去做 Billy Graham， 他是专心去做，他有他的原则，他为了他的传福音的方便，他的所以他有一些我们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会批评，就觉得他愿意跟天主教人、跟其他的宗教人，他在外人面前不以基督徒，不要特别坚持他的基督徒的身份。就好像耶稣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个什么税吏、 那个罪人那个妓女，他们愿意来。耶稣就是不会做，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那这法利赛人就会批评耶稣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晓得我们很多人也有好些人会来批评格里汉，但是格里汉他是很专心，他是把那个 essential 的东西他不会妥协的。我们看到这三个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这三个人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学到就是说要敬畏神这不容易，所以我们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要靠主得胜，不要靠自己。我要像约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好好靠主得胜，靠就认识耶稣，认识他为至宝来得胜。像加尔文他是有一个非常宽广的心，而且他愿意相信别人，神从别人身上别人的口里面讲的话也是神的话语。我们很多时候不但能够专心去听神的话，我们要专心听人的话。有很多时候神就用别人的，甚至比你灵性比你这个圣经的知识浅很多的人，他讲的一句话也是神给你讲的一句话、然后 Billy Graham 他是很专心，他不靠自己，他要建立一个团队。我盼望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建立一个团队，我们不要落单。你们这团，你们有好多小组，那这是非常好。但是这团小组里面，你们还要再找一些跟你一同来配搭。圣经里面就讲什么，要找那些能够倾心祷告的人，跟他一同来寻找那个什么是信心和平。有些人就是倾心祷告的人。有些人圣经很熟，但是不见得是倾心祷告的。你找在哪里找倾心祷告的人？来祷告会啊，来祷告会就找到倾心祷告的人了。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爱我们，就在历代都留下一些信靠主敬畏主的人让我们来效法。我们今天特别像约伯，像加尔文，像格里汉牧师，我们来学习效法。求求你让我们真的好好来学功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学的时候，你就会继续让我们继续再用不同的方法让我们去学。主啊，你要我们学这功课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盼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讨主喜悦的有敬虔的心的人。主啊，愿主你自己把你的旨意透过我们周围的人来，也直接的这种圣灵来跟我们来说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